用这个委曲婉转这种的言语来讨人欢喜啊，讨人欢喜，也就和这个禅差不多，不过禅是对着有钱人说的，谄媚，这个曲呢是对着一般人说的，对着一般人呢都不拿出一个直心来对人，总是啊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怎么来呀、啊、欺骗人，欺骗人，不讲真话，就是，没有啊，一句真话，所讲出来的话都是啊，转弯抹角啊，这么样子，曲不直。那么怎么样对治这个毛病呢？佛陀说：“汝等比丘，你们这个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所有的人你要知道禅取之心呢，那么谄媚于人，说话不实的这种心与道相违啊，这你要修道啊，切不可以有这种的思行为啊。为什么呢？这个与你修道啊这个方法是相违背的啊，不是啊直的啊，你做什么事啊必须要直，你要不直啊，这个就是啊与佛法不相应的啊，说话行事都啊不要那么转弯抹角的，这个禅呢，也就是啊，见着有钱的人，就要净说好听的话，净说这个有钱的人愿意听的这个话，这谄媚语，取，这个心里呀、啊，不知止，委曲之气，这是啊，与道相违背的。和这个修行啊是不相合的。是故亦应知止其心。因为这个，所以你这个心里啊要实实在在的，要知心，知心是道场。你要净啊讨人欢喜说是啊我呀你知道我吗，我是啊小菩萨用这个四奢法，四奢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布施、爱语、利恒、同事。布施就是啊利益其他的人啊，把自己的钱财啊布施给其他的人啊。那么爱语啊就是对人说好话，可是啊这个菩萨说好话他是无所企图的，无所希求的他无所求，他只是啊令人心里啊那么高兴，不是说叫人高兴啊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不是这样的。要是为了自己有利益向人说好话，这就是禅取了，这不是啊知止了。那么知心是道场要用这个知心对人来说话呀行事，一切一切都要用知心。你应该知道所有的人你都应该知道禅取呀但为欺诳啊，你用这个种谄媚和这个不是知心来说话的人呢，这就是欺骗世界人，这就欺骗达王语入道之人呢，入道也就是修道的人，我们想要修道的人在无是处啊绝对不可以达王语，绝对不可以啊谄媚于人你一定要 这个用你直心呢去对人。是故汝等啊，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你们这个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所有的这个佛的弟子啊，一常一当端心的，你们应该呀，就是端正其心。这个端心呢，就是正心，正心呢，就是没有谄曲的心，那个谄媚心也没有了，那个歪曲事实的那种心也没有了，啊，以知之为本呐，以这个真实的知止啊，不谄曲这个为根本，绝对不可以谄媚人，绝对不可以呀、对任何人有一种啊企图，或者有一种计谋，所谓勾心斗角，那么竟用些个手段来呀，想。就是你仁义礼智要做到最圆满的，这就是有功德。所以在儒教里讲，仁义礼智根于心，它的根呢在心里头，其生散也，它有这种啊光辉眼神，虽然现于面，你要有仁义礼智的充满了你的面呢，就有一种德相，有一种啊功德在你面上。你要没有仁义礼智呢，就没有这种功德的流露。那么不单在面上啊，也囊于背，你就是啊这个思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所以有功德的人呢，你远远见着他都欢喜。为什么欢喜呢？就因为他有功德了啊，他于人也无争了，于人也无求了。所以这第一的功德就是无求的功德。咱们人在这个世界呀、都有所求，有所贪求。你研究研究，哪一个人没有贪求？信佛的人也有贪求，不信佛的人更有贪求。贪什么呢？有小孩子一生出来，咱们就研究研究，他就有所贪求。贪求什么呢？一出生他就贪求要吃奶，没有奶给他吃，他就苦啊苦啊苦啊，在那叫苦，叫苦连天。啊，为什么呢？那么叫要哭啊，说苦啊苦啊，就因为他想吃奶，要有奶吃了。他那地方满足了，因为求得了，求不得，他要是没有奶吃，这求不得苦了，所以他就很坦白的说啊，苦啊苦啊苦啊啊，在那呱呱叫，叫的这个妈妈把自己的血变成了奶，也给这个小孩子不时给这个小孩子满他的愿了，那叫他满他的食欲，一生出来就有这个贪心，等一会吃旁的东西了啊，他就贪呢吃旁的东西啊，你要给他一个东西，你叫他怎么样玩呢，他做什么给是好吃的东西，他就愿意做了啊。所以说食色性也， 这个吃好东西啊，啊，这与生俱来的这种的知识啊，他就欢喜吃好东西啊。那么会玩的时候，你给他买一个玩具，他也高兴得不得了啊。你要不给他买啊，他也就啊要调皮，在那个地方捣乱啊，脑改啊，广东话叫脑改啊。这个小孩子，你说他与生俱来的就有这么大的贪心啊，一天那个贪心就比一天大啊，大了什么都懂了，就要读书了。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啊？读书啊，读多一点书啊，将来好赚钱。在读书的时候啊，就研究了，这都是贪心嘛。研究，哎，我将来读什么书好呢？啊，想一想，哎，现在这个太空科学发达，哎，我读科学了。又想一想啊，科学能上天啊，不能下地，在地下没有用的，哎，又研究啊地质学，啊，哎，去研究这个气候，气候啊，把这个卫星放到天上去一看啊，明年呢，雨份有多少啊？今年就知道明年的雨份了，啊，才知道了，这都是一个贪心，由贪心作怪，啊，又有的读书的学生又想了，哎。研究天文呢、啊、地理这都离得太远，哎，我研究人吧，研究人文学啊，叫什么anthropology 啊 anthropology 啊，研究这个说这个也不占多少钱，哎，好了，做医生也读医学读化学啊，读生物来研究，把这一个蛤蟆摊开看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把这一个老鼠把它杀了，它看看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得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呀、啊、这无穷无尽的这个贪心呢、啊、跟着都跑出来了。你无论做什么啊，都是有这个贪心啊。出家的人啊，贪我多一点护法，哎，那谁那个有钱的人，他要皈依我可不错的，啊，皈依我，他能拿出很多钱来供养我，帮着我造庙，帮着我啊做所有的佛教事情，帮着我印经，你看这有多好啊！这个贪心，那么不贪钱的人呢，就贪了，要修道啊！我什么时候能开悟呢？哎，我要用点什么功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很快就开悟了，很快就成佛了？这个贪心就露出来啊！你就修道也有贪心，那不修道那个贪心更大了啊！所以就说要无求才是功德。你有所求啊，都没有功德啊。古来说道无有求处便无忧啊，你知识少是烦恼少啊，你知道事情少啊，是是非非的知道少了也没有烦恼。识人多处是非多，你认识人多啊，那个麻烦就来了啊。这个说你对不住我了，那个说我不对不住你了，那个又说你对不住他啊，你我他这个里头就有很多文章写出来了啊，很多的麻烦就现出来了。为什么？就都因为这个贪心，求心啊，求人呐 啊求财呀、啊。你看那个会占卦的这个赵老，一天到晚给人占卦，哇、哦，你好运了。啊，这个摇卦的就求好运，又求发财，又求怎么样子怎么样子，都是有所求的啊。你看糊糊涂涂的就糊涂求 啊，他因为不懂啊，自己不知道，就要摇卦来问，你看我这个命运怎么样啊？你这个命运是最好的啊，将来可以做皇帝啊，但是只不过是个梦，是个梦啊，做成皇帝也是个梦嘛，不要说你做不成，做成了也是个梦，做总统也是个梦啊，都那在那做梦呢。啊，这个梦啊，谁也看不破，放不下啊，所以到无求处便无忧啊，你要无所求了啊，这就是啊，没有忧愁了，是吧？这个求不得苦，为什么有求不得苦？就因为你这个贪求心太过了，所以就觉得苦了啊，晚上也睡不着觉了啊，白天也吃不下去饭了，都因为求这个贪求太过了。你们各位呀、啊、都比我聪明啊，应该呀、啊、深深地研究这个无求的这种功德。我不是和你们讲笑话啊，你看这个读书的学生啊，读书又生出另外的贪心来了啊。男的学生啊，就想，哎，我找一个好的女朋友，将来结婚呢，生的小好孩子，组织一个好家庭。这女人呢，女孩子就也就有所求了，想求啊啊，怎么叫能遇到一个好的对象啊，将来再如何如何如何。啊，这个说不完那么多啊，这个但是啊，求没有得的时候啊，就有求不得苦，那么已经得到了又患失之啊，和又怕丢了啊，又怕丢了包括呀财产呐、啊、物质啊，一切的，未得之的时候就患得之，一得之呢又患失之，又怕丢了啊，那个哎，说起来呀、啊、简直的没有一个止境啊，没有完。你这要是静止无所求，那么无求呢，你能无所求就是功德。嗯，所谓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也没有苦了。所以佛说呀，汝等比丘，当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恼已多；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再无此患。直而少欲啊，常欲修习，何况少欲能生诸功德，少欲之人再无禅取，以求仁义啊，以夫不为诸根所牵。行少欲者，心才坦然，无所忧畏，出世有余啊，常无不足。有少欲者，才有涅槃，是名少欲。汝等比丘，当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 这个你们各位的众生啊，这个不要单说比丘啊，就所有的众生了，你们应该知道多欲之人呢 啊没有厌足啊，贪而无厌，贪求不已啊，有了100块钱，说呀我要有200就不错，到200呀、我有2000很好，到有2000又想20000，到20000的时候又想200万，这无穷无尽的这个贪心呢，无底的深坑啊，总也不停止啊。多求利故，为什么他贪求呢？就因为他想啊，得到利益，得到啊很多的好处，对自己呀、有好处啊，利益自己。苦恼已多，因为他贪的多，苦恼就跟着来了啊，求不得就有了苦恼了，苦恼已多。少欲之人呢、要是没有贪欲的人啊，无求无欲，也没有所贪求，也没有所这个愿意的啊，贪欲一点也没有了，再无此患呢，那么就没有啊这苦恼了。你呀、各位，你们研究研究，你贪就有苦恼，你没有贪求了啊。我说这个你们不相信，你们每一个人自己想一想，你所求的东西求不着了，又哭又喊，又睡不着觉，又吃不下去饭，又要自杀，又要自活的啊，又要自生自死的，这么搞得颠颠倒倒一大堆都跑出来了，对吧？就因为这个你贪求，有所贪求，你要没有贪求了，无求无欲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啊，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只而少欲啊，只有少少的这个就一点点啊，这么少一点点的少这个欲，这个欲少了一点点啊，那么赏欲休息啊，他都没有欲了，这个人就想要修行了啊，他无所贪求了，无所贪求的就想修道了啊，何况少欲，何况这个欲呀、你时时都要减少，不是那么就是一时，时时都要减少这个欲啊，能生诸功德啊，这个时时你都能少欲呀、这就一切的功德就都能生出来了。少欲之人，没有欲念了，这个人再无禅取啊，为什么他要向人去啊谄媚啊，向人说话呀 又这个委曲婉转呢、怕得罪人呢、怕人不高兴啊，为什么要这样禅取呢？以求人意呀、来讨人的欢喜，令人呢心里呀、听着很高兴的，令人欢喜了，那么就可以自己就得到利益了。衣服不为诸根所牵呐、这个你没有欲念了，言不听，这个不被色尘所转，而不被声尘所转啊。鼻不为香尘所转，舌不为味尘所转，身不为触尘所转，意不为法尘所转啊，不被这个牵动了。行少欲的，你要修行这个少欲的横门，这样的人心在坦然呢、 他心里呀、总是啊坦荡荡的，坦然呢那么快乐。所谓君子啊就坦荡荡，小人呢就长戚戚，君子呢心里啊什么时候都是很开朗的，那个面呢也就也很有光辉的啊。所谓仁义礼智，充实之谓美。充实啊，这就是一个很圆满的，看这个人充实之谓美，这个美呀、就是很好啊。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啊，这个美人又再充实而有光辉了，这就是个大人。大而化之之谓圣，大了又能变化，这就是圣人。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圣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了，就是到那个妙不可言不可思议那个境界了啊，这个不可思议了，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意啊，这就是神了啊。无所有畏啊，这个他因为没有所贪求的人呢，他什么也不怕。怕什么啊？你把我这个头给我割下来，我都不忧愁。为什么呢？无所求了，无所贪了，活着和死没有什么关系啊。什么人真是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自在了。无所忧畏，这就是自在啊。出世有余，无论呢遇到什么事都是啊很达观的啊，常无不足啊。那么很达观就觉得什么都圆满啊，无欠无余啊，也常无不足，什么也不觉得不足了。因为不足这个我对你们说那几句话你们应该记得啊。说的什么呢？我说富人就不占便宜，占便宜的人呢就是穷人，他再有钱想占便宜这都是穷人啊，因为他觉得他不满足嘛，不满足还有所贪心呢啊。你要真是富贵就无所求了啊，这富人这个就不占便宜，占便宜是穷人。善人呢就不怨人，你真是要做善的人谁也不怨，你甚至于啊自己吃多大亏也不怨人啊。善人不怨人，怨人是恶人，你竟怨人呢那就是恶人之类的。哦，这个也说人家不对，那个也说人家不对，自己呀、什么都对啊，但是回头看看什么都没对啊啊。所以啊这个善人不怨人，怨人是恶人啊。贤人呢就不生气啊，有智慧的贤人啊就不生气啊，生气的人呢就是愚人啊。你谁好生气呀 啊那是没有真正智慧啊啊。贵人啊，出贵的人呢啊不骂人，不骂人，什么时候也不骂人啊。你看贵人与化池，他不骂人，骂人呢就是贱人，净好骂人的人，那人就是贱人。所以你们各位啊这一点要注意，也不要贪求什么物质，也不要贪求财产啊，我们要研究真理。所以啊有少欲者，要有这个修行少欲法门的证人，他啊具足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具足这个三德了啊，再有涅槃，就是这就是涅槃啊，就是得到啊这个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种啊常乐我净的这种涅槃的境界，是名少欲。你呀、啊，什么也无所求了，什么也无所贪了啊，到这个时候，这就是真正少欲了。学佛的人要研究啊，这个世界怎么样成的？可是啊，世界有成住坏空这四个大劫所成就的。成有二十个小节，住二十个小节，坏二十个小节，空二十个小节。二十个小节呢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呢就是一个大节。可是俺们人呢要研究研究，怎么会有的成，怎么会有住，怎么会有坏，怎么样会有空，为什么这成住坏空，这成住坏空也就是生老病死，也就是生住异灭。那么这个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是怎么样有的？咱们要知道，这都是啊由我们这个妄想所造出来的。所以说念动百事有，念止万事无。这你念一动就有这个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你要一念不生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乃至于这个人呢生老病死、生住异灭，都是由这个妄想所造成的。啊，大了来说，我那个世界；小了来说，我一个果，都是妄想所造成的。再问小了来说，这个家也是妄想造成的。再问小了来说，我们这一个身心都是由妄想造成的。我们这个妄想啊，纷飞无穷无尽那么多的妄想，所以啊，好像这个尘沙一样，在虚空里头，你看那个尘沙，那个微尘和那个沙，不知有多少。咱们那个妄想也是那样的，也不知有多少。所以我们有一个善的妄想，就是补助天地间的这个正气的不足；你有恶的妄想，就帮助这个世界啊，恶业一天比一天增加，你有善的妄想，善业就增加。你这个妄想要普普通通的，不善不恶，那么就平平常常的造出这个世界。乃至于你们看今天我们大家聚会到这一个佛堂里头，有的讲讲这个，有的说说那个，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那么这都是妄想啊所现出来的。咱们今天的聚会是我们有往昔啊所打的妄想， 合照，他说将来我出家，出家修行，修行了成了一个佛堂，这佛堂里又有张三又有李四，张三呢是五尺三寸半，李四就是回着五尺四寸八这么高又有多少个女孩子在那个地方修佛法，多少个男在往西打这么妄想，现在呀就现出这么一个境界来现出这境界呀，在这儿啊共同研究佛法。那么研究佛法，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动物，很奇怪的一个怪物那么你叫他问好了小他总不是不相信，将信将疑的。你要叫他问不好了小那他很快就会了你看，不要说旁的，就在这个地方，每天那个 bus 到诺斯维格去你看没有人呢，怎么叫他怎么样去赌钱，到那个地方他无师自通搬那个蜜仙一搬这下了一大堆这个钱又一搬又没一个也没有就输了这不需要叫人叫他，他都会了。所以啊，这就是妄想所造成的这个世界，不论哪一个人都是在往昔打妄想，打今生就现出一个什么面貌来，现出一个什么样子，都是打妄想打成的。你生得很丑陋也是在往昔竟打丑陋的妄想，你生得很美丽好像那个 girl really beautiful好像个天仙似的，那也在往昔竟打这个美丽的主意，想我去做人，现出一个最美丽的样子，我可以选世界的这个小姐，选这个环球的小姐，一选上环球的小姐，你说周身都不舒服了行也不自由，坐也不自由窝也不自由，总是有一些个拘束不自由这个在这个世界互相来欺骗这个环球的小姐想要找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找也找不着，就觉得苦恼的不得了那么漂亮男孩子又想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或者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这功夫时间也找不着，也是非常苦恼。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妄想所造成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苦，每一个人有他的苦闷每女孩子等一过了二十多岁十八九岁以后那苦恼就来了一天到晚不是哭就是喊，再不就是那个麻烦就多了这个问题来了，那个问题也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们最要紧的，你们看一看，你们各位都知道有一个伊朗王，这个伊朗王在世界最有钱的人每一个国家，大的国家小的国家他都买一个别墅，最漂亮的那个房子他买一个，那么前世也最多了，也是做皇帝，可是现在把人家给把他那个政权给推翻了，推翻了不要紧呢，虽然有这么多钱，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不欢迎他有房子在那儿也不能住 有钱在银行里存的也拿不出来，啊，你看这个苦不苦？啊，到处去流离失所，啊，做这个流浪的生活，啊，这个那么多钱，啊，一点用也没有了，派不上用场，啊，啊，你们各位想一想，这个钱多了又有什么用呢？有财有势，有 too much power， 这个一倒了也什么 power 也没有了，啊，有钱也没有用了，不知道在哪一个银行存着，人家也不给他，你说是可怜不可怜？那既然这样子，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所以呀，他在打这个不明白的妄想。就做这一个糊涂人，醉生梦死，这是啊，很可怜的。空的，他说：“汝等彼其如，绕于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苦乐安稳之处。知足之人，垂卧地上，又为安乐。不知足者，随处天堂，一步不知足者，随处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知所怜悯，是名知足。这第二啊，叫知足的功德。你知足就有功德，不知足就没有功德。你知足就常足，也常乐；不知足就是常苦常忧。那么这个知足的人，就好像烟灰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烟子不改其乐，这就是知足。这就是说，孔子那个大弟子，他是一个知足的人，也就是一个达观的人。他呀，吃饭没有一个饭碗，喝水也没有一个茶杯，吃饭用什么来吃呢？就用了一个 竹子的筒子，竹子有一节一节的，他把它割断了，留一个节，那么上边呢又把它割去，用这个竹筒子里边呢来装饭吃饭。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钱买碗，没有钱买这个陶器，所以只用一个竹子来做饭碗，这叫一单食。这个单呢就是个竹筒子，一瓢饮，他喝水呀也没有一个茶杯，用什么来喝水呢？用了一个瓢，就是这个葫芦瓢。这葫芦瓢啊，拿在大那地方崴了，那么一瓢水来喝。那么烧水更不要说了，也没有烧水这个热水壶，更没有冲茶的茶壶。为什么这样？就因为穷嘛，所以叫一瓢饮，再陋巷。他住在一个很丑陋的一个巷子里边。房子既不漂亮，这个门也没有，啊，连一个那个茅棚啊都不入，在陋巷里头住着，人不堪其忧，谁看见呢？谁都啊替他忧愁，谁见着他，谁就说啊，这个燕子啊，真怎么穷得这个样子了？这太可怜了，都替他来忧愁。可是燕子呢不改其乐，他虽然穷呢，但是他有个穷快乐，他知足，所以才说知足常乐，能忍自安。那么他也不贪，也无所求，虽然穷啊，但是他没有贪心，无所希求，没有一种攀缘性，说我想法子啊，弄一点钱呢，买一个饭碗，买一个茶杯，买一双筷子，没有的，他不打这个妄想。所以说燕子不改其乐，他呀，还是啊很快乐的。有这个就知道啊，这个燕回，他是一个达人知命的一个人，君子安贫，达人呢就知命，他知道他这个命运呢就是如此，所以啊，一点也不啊向外去攀援去。其余的知足要怎么样呢？你无论什么事情你能退一步想都会知足了，退一步想，不要啊生一种的贪而无厌的心，就知足。所以你要知足啊就有功德，你不知足呢就会啊造出种种的过错来。学佛的人呢，咱们也要学这个知足的这种法门。比如我们吃的虽然不好，但是都能吃饱了， 啊，你应该想一想，哎呀，南越那个跑出来的难民呢，在水上啊，在那个船上啊，朝不保夕呀、啊，把早晨呢、啊，不知道晚年死了没有，不要说吃饱饭呢、啊，连生命都保没有保险了，啊。生命都没有保险了，那岂不是太苦？我们要这样一想，我们吃的虽然不很好，但是啊，都没有那么危险呢。你这么样一想，就知足了。比较一下，与那难民一比啊，就知足了。那难民呢，那还是啊最危险的。你就比一比啊，那个穷困的国家，啊，也是很多人没有饭吃，啊，甚至于饿死很多人。咱们现在还没有饿死啊，这就应该知足。啊，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没有衣服穿，咱们现在还有衣服穿呢，这就知足，知足就会长乐。啊，世界有很多人。都没有房子住，咱们现在呀，啊，还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衣服穿，啊，这就应该知足了，啊，也再找一点工作，更，啊，饿不死，所以这都是知足。你一切一切要是知足，就会长足；你要不知足呢，啊，就会长苦。所以你能知足，就不会有贪心，不会有贪心就是功德。所以啊，你立功立德到什么地方去立呢？你只要知足，没有贪心，就是功德了。所有的大比丘。和比丘尼和沙弥和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等要与脱诸苦恼说你们各位呀、啊、假如要想要离开这个苦恼，离苦得乐的话，你要愿意离苦得乐的话，那你就应该呀，当观知足，应该呀，常常观察、研究这个知足的方法。不要不知足，你要想知足啊，就要没有贪心。知足之法，什么叫知足的法呢？啊，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啊，常乐，啊，说是啊，所以。富人呢，他就不贪，没有忧愁，这就是安稳之处。安稳之处啊，就是知足啊，不要有贪而无厌的心，要啊啊，时时刻刻都能回光返照，能以啊少欲知足。前边的那个少欲就是没有贪那么多贪心现在要知足了知足啊就不要净向外持求知足之人这知足的这种人呢、啊、虽卧地上虽然呢他就没有房子住也没有床睡觉他就躺在地下睡觉啊，是，也就是要在街边上睡觉，
睡卧地上，虽然他就啊睡觉的时候睡在地上，又为安乐呀，他也觉得安乐，也觉得呀是很好的。不知足者，不知足的人呢，随处天堂，虽然在他在天堂上住着，这个天堂啊就是譬如啊这个富有之家，有这个高广大床啊，一切都非常舒服啊，这个睡弹弓床啊，还觉得不圆满，我又想尽方法怎么样能睡得舒服啊。一步成意，就是啊睡得再好的地方啊也觉得不满意，成意啊就是满意，不满意啊。为什么办不满意呢？就是不知足嘛，不知足，对什么环境也都觉得不满现实，不成意。不知足者，这个不知足的这个人呢，虽富而贫，虽然呢他再富有，但是也是一个贫人，他怎么有一种贪心吗？贪而无厌，就是贫嘛。知足之人呢，虽贫而富，知足的人虽然他是贫呢，但是啊他也是比这个富有的人还快乐。啊，知足者贫以乐，啊，虽然贫穷他也乐。不知足呢，富而忧，富贵啊他也忧愁。啊，所以这个修行的人都叫贫道，贫道，贫僧，贫僧，啊。没有啊说是啊我富道，富道，富僧，富僧的啊。他因为啊这个穷狮子口成贫啊，虽然身贫道不贫啊，这个出家人呢说是自己是贫的人，贫僧，这口成贫，虽是身贫道不贫，可是啊他身虽然是贫呢，他有道，这就有道，也就知足的道。